我们为什么选这个约翰福音这三章呢？十四、十五、十六呢？因为哈，这个三章是主耶稣特别讲到那个圣灵要来以后，关于这一方面的讲论呢，就是最多的这一段。当然，这个三章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三章哈特别拿出来来查考呢，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对于圣灵，还有圣灵来了以后啊，能够有更多的，或者说比较哈更丰富一点的、更深的一点的一点认识。我今天早上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哈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为了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来好好的来查考圣经。一旦我们查考了神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依据还有根基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啊，无论别人他要不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我知道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知道这是主耶稣所教导的，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些话，我领受了，我也经历了，不管别人他要不要，不会影响我。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得到了而经历了享受了其中这些福分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自己要更多的要，我们也很自然的也希望啊别人都能够得到。所以我们要要实在是要明白圣经所说的是什么，而且要把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圣经的真理这个基础上面。同时呢，对于我们的经历，我们要常常的以圣经的真理、圣经的亮光呢来核证。我们不怕哈接受改正，不怕接受改正，因为圣经的圣经的那个神那个圣经的功用啊，主要的功用之一呢，就是啊使人归正。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他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这个使人归正，就是啊，使人从错误的里面能归向那个正确的、那个对的啊。特别在这个灵恩方面啊。圣经有很多的讲论，很多的教导，也有圣经也给我们看到有很多那些偏差的、那些错误的，而且如何的从这些偏差错误的里面呢，我们要得到改正啊，这圣经它的宝贵就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要来查考。那讲到约翰福音呢，我们稍微对圣经哈有点研究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是在这四本福音书当中它有特殊的地位，其他的三本啊它是列为一组啊，他们是叫做好像是对观福音书是吧， Synoptic Gospels， 对观福音书。那单单把约翰福音这样列出来，它有它特殊的地位。约翰福音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的特点就是说它对神迹奇事记载的不是很多，不像其他三本福音书那么多啊。第二呢，就是他的记载偏重在主耶稣的讲论，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讲的话，其中大部分啊都是主耶稣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呢所讲论的。而这些话我们很感谢主，都可以说让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哈，或者说是一个门徒里面的那个约翰呢，他实在是他留意、他听、他都记住，而且他过了相当多的年数，到了他可以说90岁以后呢，他 他才把这个约翰福音才写出来。就是说在他几十年的经历当中，那主耶稣所讲的话可以说完全在他的经历当中，他体验到主所讲的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来读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当然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所有主耶稣所讲的话，它都是灵，都是生命，尤其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的讲论啊，他所讲的这些话差不多有 90% 啊，是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记载的。因此啊，这个约翰福音啊，它有它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还有它特别的那个价值。那再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有的地方很清楚的，圣经是要字义解的，很清楚的。那有的地方呢我们必须要用灵来解释，那么我们才能够对我们齁才能够有帮助，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有两面的解释，一面是字义的，一面是灵义的。那特别我们读到主耶稣他的教导，他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主耶稣自己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每一次我们读到主耶稣他的教训的时候，他的教训，他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来读，要知道都是生命，都是灵。我们要从我们的里面来领受，可以让我们来经历的，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的，可以供应我们的，可以叫我们成长的，实在是可以在我们一生当中作为我们的亮光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的。因此我们读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约翰福音，你要非常的留意来听，留意的来读，而且要从心里面来领受，而且要祷告着来领受，要求圣灵啊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而且求圣灵啊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靠着圣灵把这些话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经历，成为我们的实际。若不然的话，我们都读懂了，我们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不晓得，除非我们哈有这样的经历，被神这样带到这种真理的里面的话，我们还是不明白这个圣经所说的是什么。所以我好像就稍微这几个点我觉得需要这样提一提的啊。那在我们没有查14、15、16这三章之前呢啊，另外有三个地方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关于讲到圣灵的，我觉得应该要提一提。我们先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到34节，是约翰看见耶稣，就是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是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他是耶稣的先锋，他是神所差来，事先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主耶稣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有两点啊，有两方面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我们要注意啊。就第一，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 他来是解决世人的罪的。这一点一般基督徒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实在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个罪人。我想这一点一般的基督徒啊，即使是刚刚信耶稣的人，他都明白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使徒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第二面非常重要，那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缺少了那个第二面的话呢，我们就无法享受到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个全备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说已经成了。这个成了这两个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啊，是可以说是太丰富太完全，就是说主耶稣他为整个人类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都做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这个救赎的工作里面了，他都完成了。但是如何的能够让我们来进入来享受来取用，这才看到说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他都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如何的能够进入这个实际呢？前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一个真理，但是在主观方面我们如何的进入，如何是耶稣为我们死说成了这件事，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成了，在主观的经历方也能够成了，这个是跟使徒约翰所为耶稣所做的第二方面的见证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说他来了，他乃是要用圣灵啊施洗的，这就是这是神亲自告诉他那个33节他说他我先前不认识他，你知道使徒约翰来了大概不久耶稣也出来传道了，有一段时间呢是耶稣使徒约翰跟耶稣同时在外面施洗和传道的。那使徒约翰他知道他自己是神所差来的，而且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说有一位要来在旷野要这样传道，那就是使徒约翰。那他是神所差来的，当然神会直接向他说话，但是他并不认识耶稣，只等到耶稣要来受他的洗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从水里上来，耶稣给他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那个圣灵啊就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而且特别的让约翰看到圣灵他那个仿佛那个格子的形状都让他看到，因为差遣他来施洗的，差遣他来施洗的神曾经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圣灵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好像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神特别的让约翰还有主耶稣自己，我相信只有他们两个人看到圣灵的那个形状，好叫他知道这一位就是圣灵降下来住在他身上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而他来了，他不仅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借罪的问题，他也要用圣灵为人施洗。所以约翰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他就讲那在我以后要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好把麦子收在仓里面呢，将那个糠秕用不灭的火把它烧掉。就是说主耶稣他来他不仅是拯救罪的解决人罪的问题他来了也实在要解决人里面那个罪性的问题，要除去人的旧造，要把在他里面的那个新造要坐在人的里面。圣经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成了新造的人，他要把我们从属地的有救到能够成为属天的。这个解决罪的问题不过是消极的，是很初步的，但是解决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这是主耶稣来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而这个工作呢，就是包含着他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这句话的这个意义的里面。 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来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是完全的一个见证。我们领受的时候，不能只领受说，哦，耶稣他是罪人的救主，我信了他，我的罪就得到赦免，然后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可以上天堂。这个是太粗浅的一个领受。假如我们只是领受这么一点点的话，哦，那我们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像耶稣他给我们的是100万美金，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只领受了也许100块美金，我们有了100块我们觉得很好了。但是啊，你还有100万你可以得到的。今天我们所以没有好好的来领受这个圣灵啊，这个灵恩，很可惜，多年来这个灵恩呢被人误解啊，也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让人呢感觉到啊，谈虎舌辩呐、啊，哈、啊，有的人有成见的，有的人有惧怕的，有的人就这样关闭的，有的人就轻看的，这是，这是由于哈、啊、不了解什么叫做灵恩。灵恩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就是、啊、神把他的灵，那个荣耀的灵，当做一个恩赐，一个白白的一个恩赐啊，赐给我们。他的圣膏油就膏在我们的身上。他用圣灵来为我们施行，他借着这个圣灵的洗呢，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和神啊这样能够联合。这就是我们要看到那个14章、15章，特别在15章里面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个太大的恩典，灵恩是个太大的恩典。但是今天你要解释这个灵恩到底什么是灵恩的话，实在是需要写一本书来解释，而且要从圣经里面引经据典的来说到底圣经里面说的灵恩是什么。一旦人明白这一点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灵恩的，每一个人呢都会接受的。若不然的话呢，他不能够享受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他成就的那个全备的福音，全备的那个救恩。那第二个地方我要看的就是第四章13节，我再读两段。耶稣回答说，13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要知道这也是灵，也是生命，这样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还对圣灵的事情没有讲到很多，一直等到这章，那个时候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啊最后的一个礼拜了，直到他要去了，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当然也要复活，也要升天，要把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要浇灌下来，这些主他里面很清楚，可是门徒并不明白。在那个之前哈，他没有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因为主还与他同在。对耶稣说哈，那个时候我跟你们讲了没有那么多，是因为我还与你同在。那现在呢，我要去了，那我就把我去了以后，我为什么要去？我去实在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把。我为什么要去，这些讲了很多，就讲到圣灵要来，就如果他不去的话圣灵就不来，他去了呢圣灵就来，圣灵来了就是作为他们的保惠师呢，那就会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可是讲到一个地步，耶稣讲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跟你们说，如果讲到圣灵的事情，我有很多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跟你们讲，只是你们不能够领会了，不能够领会。就好像今天我们谈到圣灵的问题的时候啊，实在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总是难免有很多人呢、啊，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这个圣灵充满，到底这个灵恩是怎么一回事情。今天人对灵恩有一些观念，或者有一些成见，甚至有一些偏见，他有他的想法。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呢，那个灵恩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人的那个看法想法是多么的不正确，而这一些错误的看法呢，就成了他们的拦阻，成了他们的领受这个灵恩的一个拦阻。所以耶稣在这里好像这个时候刚刚的提到一点圣灵，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当然这件事情呢，必须是在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无信绝的那个来临。当然主知道他他知道他不久要离开世界了，而且那个五旬节呢也快来了。那人如果被圣灵充满以后，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会永远满足，你不会再渴了。就好像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待了17年，可以说在座的也有弟兄，曾经我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个教会很注重讲道，很注重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立场，很多教会的真理也很注重讲解圣经哈，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很多人到后来都发现就是不能满足，不能满足了，枯干就是。你喝这个水，你还要再渴。这个主耶稣说，你如果喝这个水，还要再渴。这个水啊，这句话我们要知道，主讲的话就是灵，要用灵力来解啊。他说这个水就是指着地上。我们以为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包括属世的属灵的在内，我们以为就是在他以外，我们以为能够叫我们得到满足的啊。可是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意思说如果有一天你被我的灵来充满，你能够让我借着圣灵充满你而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一切的话，你就满足，你就不会再渴了。果不其然哈，这个主怜悯我，让我被圣灵充满差不多将近30年、27年、28年了，可以说哦，我就是满足了，我就是满足。无论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我就是满足。我有服侍我也满足，我没有服侍也满足。我房子好，房子住了大一点，或者钱多一点少一点，这都无所谓，我就是满足了，满足了。今天很多人以为外面的东西能够满足他啊，那些喜欢为主做工的人呢，他如果工作如果发展的快成功的话，他以为得到满足。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他除非他被耶稣，他得着耶稣自己，除非耶稣自己成为他的满足，他一切问题的答案，我告诉你，他还是不能满足。你可以看，想想这几年在美国那些被神所大用的那些灵恩界的那些神所大用的人，他们满足吗？没有满足。耶稣如果没有被人得着的话，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哈，你总是没有办法，你没有那个答案。我们实在要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哈，经历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实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他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我们要这样的来认识他，我们才算真的认识了他。所以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不是在耶稣以外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永生就是认识他，认识他，认识他就是得到他，就是经历他。你只有一个经历他的人，才敢说我认识他，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另外一个地方我再看一看，很快的，就第七章第37节，赞美主。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这是约翰加上去的一句话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因为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和升天得着荣耀。他升天呢，得了荣耀，他从父那里就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浇灌下来，这就是他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那浇灌下来，有人就被他的圣灵所充满，就是要受他的圣灵。这些被他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得很清楚哈，他们一个一个的哈，那个活水的江河从他们的里面就这样一直的涌流出来，那个胆量，那个口才，那个能力，无论是医病赶鬼，生活舍己，各方面，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是主耶稣的那个生命，那个主耶稣那个无穷的生命从他们的身上就这样流露出来。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啊，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啊，所以有的那个情形。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话啊还不是那样的明显，今天我们来解释的时候呢就很清楚，他让我们知道，尤其啊这个约翰他加了39节这句话了，我们就更清楚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读下面39节的话，你单单看耶稣的所讲的话的时候不是那么很明显，是不是？耶稣说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河水的江河来，信我的人，好像信耶稣的人，今天好，你知道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这里耶稣所说的那个信是包括被他的圣灵充满在里面，领受了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赎，同时也领受他死而复活升天以后从父那里所受的圣灵啊，这样浇灌下来，你领受了。所以那晚上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好像总是鼓励弟兄姊妹把手举起来，为什么？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形式，那是意思说你领受，哦主我领受，你就是要领受，因为圣灵已经来了，你知道吗？圣灵已经来了将近2000年了，而今天由于人不认识，多年来由于人不认识，由于传讲的人不多，所以啊很多人还是因为圣灵看不见的，我们是看不见圣灵的，不认识他，所以我不晓得。你看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的聚会哈，他们好像在那里进行的时候啊，不觉得圣灵在那里，不是让圣灵来带领的。今天我们呢越早来领受，越早的来操练，来学习，来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带领，让圣灵有地位，我们要承认圣灵的主权，承认圣灵的地位，我们要因为圣灵来了就是要荣耀耶稣，就是要启示耶稣。当我们让圣灵有地位的时候啊，耶稣就被显明在我们当中和显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有的祷告和敬拜，你就觉得耶稣就在这里，虽然看不见他，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虽然不见他，我们就是爱他，我们因为相信他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有的时候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里面跳跃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相信他，我实在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事实，在很多领受的人身上，你要简单，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你要接受圣经所说的，不要受人的影响，不要听人的话，特别那一些对圣灵没有什么认识的，有成见有偏见的啊，特别是有一些地位的，或者甚至神所使用的一些人，哦，你要很小心，说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要尊敬他们，但是呢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你要接受圣经所说的，同时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所信的是神的话，你要拒绝的，你要拒绝的，不让它影响你的是人的话，人的意见，人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有一些人的话可能是很好意的， 他譬如说哦，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这话当然他是很好意思，是不是、啊、可是讲的人怕怕的，一小心哦，等到真正生理要来充满的时候，哦，小心小心，我不敢接受，好怕了。就哎呀，甚至有的人说，我还要求主血遮盖呀、啊，保护我，不要让邪灵来呀、啊。圣经这么说，主耶稣这么说，主耶稣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愿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嗯、你想一个父母亲会把不好的东西给儿女吗？不会的。当我们向父神来求圣灵的时候，父神怎么会把不好的那个邪灵给我们呢？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要接受这个思想。什么时候你如果让这个意念，你接受这个意念，接受这个思想的话，你就是等于说给魔鬼开门呢、啊，给魔鬼开门。他不一定能够来真的来搅扰你，但是他确实能够拦阻你啊，能够来得到圣灵充满。要很小心哦，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哦，从你的里面要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我能够在这里把荣耀归给神，我能够在这里做见证，说这二十七八年来那个在我的里面的就好像就是那个活水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我告诉你，很多不是我所有的，我的喜乐我的平安不是我所有的，哈利路亚。我去年两次来到台湾，在各地的聚会，弟兄们还给我带回去的录音带，第一次有18卷，第二次大概有20几卷。我告诉你，那不是我能够做得出来的，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在天然方面我不是一个能够讲那么多，这是因为这是主的灵，这是主耶稣他所说的，我所讲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乃是在我里面的父啊做他的事情，他所说的父就是父神的灵，乃是在我里面的圣灵，就是那个仿佛鸽子这样降下来住在他身上的，而且他满了圣灵，这一位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耶稣他说满了圣灵啊，在约旦河受了洗回来以后，他说满了圣灵，甚至于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有40天之久。为什么圣灵要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神必保守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能够胜过仇敌。在主耶稣身上所表现的所有的生活所活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为着叫我们这一些领受他的救恩的人所要活出来的。这就是我说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救恩是那么完全那么丰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可以说哎呀，活在那个软弱里面，活在传统里面，一直活在肉体的里面，好像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个老我那么强，那个肉体那么样强，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在一起啊，这样相处。哦，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没有完全的来接受圣灵来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像耶稣一样的再也没有自己了，没有我的看法，没有我的想法，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耶稣被圣灵充满到这样一个地步，他因为被圣灵充满了，他有这样一个心愿，他有这个能力啊，他来了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一直到底，一直到底，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靠着那个永远的灵，将自己毫无瑕无疵的这样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稣身上，他是一个榜样。耶稣所活出来的，就是为着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要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有一个思想说，这个圣灵充满成圣啊，过圣洁的生活啊，完全向自己死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为着我的，这是少数啊的圣徒的，像劳伦斯弟兄啊，盖恩夫人啊，什么这些，不是我们的。不要接受这个思想，不要接受这个，是为着你，是为着我，是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如果你要，如果你认真，如果你对神的话就是这样简单相信接受顺服，真的祷告，愿意出代价，愿意舍己，愿意让神在你身上能够做成他所要做的，你只要有这样一个心愿的话，神能够把你带到一个地步，
虽然他不会使你变成劳伦斯，但他会使你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他所要的那个器皿，他会使你能够像耶稣。我们看了这三个地方以后呢，我们现在可以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14章这里哈，是主耶稣已经跟门徒们讲过说他要去了啊，他和他们在一起呢不会太久，他要去了。而且他在前面哈，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36节或者33节，然后再读36节。13章33节，耶稣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啊与你们同在，后来呢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话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这是记载在第7章里面，如今也照样的对你们说。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彼得一直在琢磨 主耶稣哈，他现在又讲到他要去的问题，而且呢主讲的话哈，实在是叫他们觉得很纳闷的，就是说，就是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到，你们要找我也找不到。这个话说的有点很那个。所以这个彼得的36节，他就问说，主啊，你往哪里去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够跟我去呢，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个又当然很令人这个好像要不得不这样来思想啊，现在不能跟着去，以后却是跟着。很显然说耶稣还会，我们还会跟耶稣这样那个在一起啊。可是耶稣没有讲的那么样的那么明确，他们还是不明白。那听了这些话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很难过啊，心里面很忧愁。那个我想他的忧愁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啊，这一位他们所爱的所跟随的三年多的这一位的主啊，这一位师父啊，现在离开他们去了啊，当然会难过。第二个呢就是说，到底他去到哪里，他去做什么，他们也是很难过，好像困惑。这里面有忧愁啊，也有啊这个困惑在里面。可是主耶稣14章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要信耶稣所说的话，要相信耶稣会做成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心里面不要忧愁，我们今天如果对圣灵还有问题的话，还不清楚的话，不要忧愁，不要觉得为难，要相信耶稣的话，就如我们相信神一样，相信圣经所说的，到了时候耶稣他就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他所要做的工作。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的话，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啊，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啊，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我们读特别这个3章哈，主耶稣讲到圣灵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每一次读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摆脱啊所有的那些时间和那个空间的观念，所谓的像地方啊，到这里去啊，还有我父的家里啊，还许多住处啊，这些哈，我们读的时候很难免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假如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哦，是阳明山岭头什么地方，或者是台北市，或者是在天上，或者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很不容易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必须要把这些空间和时间的，特别是那个空间的这个观念要把它摆脱掉。你要想到是在灵里面，是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你如果有这样一个来观念的话哈，一个心态来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哈，主耶稣他在这里哈，他还是用很多的比喻来说啊。比如我们稍微跳过去，在16章第25节看一看，他说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要知道是这些事，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事就是圣灵要来的这些事啊。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就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是讲父啊，明明的告诉你们，乃是讲圣灵，父神的灵，那个宝惠师要怎样来，这件事好要明明的告诉你们啊。那他已经从十四章开始呢，已经够明显了。可是在他整个的讲论的里面呢，他还是需要有的地方要说明一下。我所讲的这些话是比喻啊，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你知道这个门徒们，他们当初在无信节好来临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啊，让我们知道说哈，那个时候门徒们哈，还是想到那个地上的国。你知道主耶稣这三年多出来传道哈，他使徒约翰也是这样传，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常常讲到天国的事情，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天国。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那个天国。天国他一直讲到那个国度的问题。那这些门徒们呢，到了最后就是五旬节快要来的时候，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说你们要受水洗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也说，你们那时候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还有不多几日我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我要讲圣灵要浇灌在你们身上。过去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可是门徒们呢一直都没有听进去一直没有听进去。他们因为在人里面难免会有那个物质的观念，想到说哦，主耶稣啊，你德国是在这个时候吗？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他们所想到的是一个地上的国，是一个看得见的国，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天国，那个神的国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的国来的时候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人不能够说哦，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没有这个地方的观念，不是一个外面的物质的东西。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哦，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好让神的国能够建立在你的里面，好让你能够经历到神的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还讲过另外一句话，他赶鬼，那一些法利赛人文士说，哦，耶稣这个人赶鬼，他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他们不明白。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话，就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我们有一个能力，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哈利路亚，撒旦不能够再来利用我们。我们的肉体慢慢的也要被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个性情，罪的性情要解决，我们这个人呢越来越被他纯洁，被他成圣，神的国领导我们，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但是神的国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今天我们如果只注重外面的，而忽略了里面的，我们不容易啊明白神的国，不容易得到神的国，或者说神的国不容易被建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摆脱那个物质的观念，那个外面的。好，今天当圣灵在各地做工的时候啊，还是难免哈，绝大多数的还是注重外面，外面的能力啊，外面的恩赐啊，医病啊，赶鬼啊。今天呢，什么样的聚会人最多呢？就是神医布道大会，有恩赐的那个人最多，人最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轻看这些，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实在是要求神，就是要赐下更多的恩赐来。人要认识，要知道这些恩赐，这些能力显出来，要知道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个神迹奇事啊，能够跟耶稣这位复活的基督能够连在一起，是那个叫我们认识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哦，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就是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当他们呢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不是我们能够好像医治这个瘸腿的和怎样，他说乃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拉撒勒人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是他将圣灵浇灌下来，是他要建造他的圣殿。他们一直叫人注意的是这位复活的耶稣，这位拉撒勒人耶稣。假如今天所有的这些神医布道他们的见证是这样的话，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今天那个人呢是不是都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这样的见证。可是呢，我们还得要提一提，就是说恩赐，我们不能一直活在那个恩赐里面，不能一直活在那个外面的能力的里面。当你追求，你得到了啊，你到走到后来的话，你呀、必须要有里面，就是那个基督的内住，就是那个神国的实际啊，在你的里面，你必须要更深的那个认识耶稣基督，他实在是住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能力，他是你的圣洁，他是你的智慧，他是你的公义，他是你一切的一切。也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到满足。要不然的话，你走到一个地步，总是觉得不够，或者不能够满足。还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恩赐会过去的，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终必归无有。我们所需要有永远长存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什么是爱？神就是爱，耶稣基督就是爱。我们今天需要他，需要他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越被他充满，越被他的圣灵充满，我们的里面呢爱就越多。我们能够爱神，我们也能够爱人。这个爱不是人所有的，这个爱好像我讲到这些的时候，因为被圣灵充满哈，实在是个太丰富的一个经历，太丰富，说不完。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很难给他把它 organize 起来哈，所以我发现叫我呢写一个大纲是吧，不是我不能写，可是我觉得很难把它限制在一个 outline 一个大纲的里面，那里它太丰富了。这也就是那个使徒保罗哈，他的书信，你知道保罗写东西是好像没有什么组织的，完句子很长，一会儿插出这个，插出那样子，就是因为他实在是从神那里哈有很多的领受。哦，他说那测不透的丰富，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是原来的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神怜悯我，他叫我把这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这些事情要知道，这不仅是一个道理，不仅是圣经的真理，这是生命，这是你和我可以经历的，可以得着的。问题是说你肯不肯出代价来追求？问题是说你是不是认真的来追求，认真的来读神的话，全心的来相信，用一个简简单单的信心啊来领受，来相信啊，来真正去活出来，来领受。如果你都愿意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能够成为你的份，都能成为你的产业，都能成为你的丰富。主耶稣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要相信在这三天的里面，主他会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他要把更丰盛的圣灵要赐给我们。耶稣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两天弟兄姊妹，你祷告的时候，你到前面来祷告的时候，你无论求什么，你要信， 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要信。哦，我今天得着圣灵了，赞美主，我今天得着他的爱了，我赞美主，我今天得着能力了，我得着圣洁了。你要信这样得着，你就必得着，这是主的应许。哦，等到你这三天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你不一样了，不一定立刻就有一个就表就可以说显明出来。 你会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我不一样了，我不一样了，哎，我读圣经也不一样了，我以前这个地方我读了好多年我不懂啊，好多遍我现在我懂了，这就是圣灵领导你了，这就是啊，这个真理的灵啊，它引导你进入它的真理的，这是你所发现的一步。常常神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但是他是一位带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那个真理的圣灵。第六节是从第五节而来的，为什么耶稣讲第六节的话呢？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是因为第五节里面哈，多马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你要注意那个第四节那个小字的那个翻译啊，比较清楚一点。第四节那个小字里面他就说有古卷做哈，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那个英文的翻译呢更清楚，你们知道那条我往哪里去的路。那个路是什么路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死而复活而升天，然后把圣灵啊这样浇灌下来。这样来当然对门徒们是有益处的。正如耶稣在十六章那里所说的，我去是和你们有益处的。然而我是将真情告诉你们，主耶稣跟他们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话，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保惠使就不来，我去了他就来，他来了怎样，他就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知道什么是罪，叫你们得以在圣灵的光中能够看到自己你的需要，而且他能够帮助你。那个前面当然十五章就是讲到他来了以后呢，就是要我们把我们带进一个与主的那个联合的里面，那个联合是灵里的联合，是真理的联合，生命上的联合，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联合。哦，那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联合。主耶稣讲第六节哈，因为多马他这里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根本不晓得你要升天要把圣灵降，他当然没有这些话，他根本不明白，那我们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他不知道主耶稣这一个，他已经多次的跟门徒们说过哈，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必须要受长老文士的苦，受害，可是我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他已经多次的讲，可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门徒们不明白耶稣说这些话的意思。那多马到这个时候当然他也不明白啊，说到那个路的问题，多马说，我们怎么晓得哪条路，我们不晓得你到哪儿去，怎么晓得哪一条路，你晓得吗？多马的思想就跟今天很多的那个信徒的思想一样，他很少想到耶稣自己，圣灵就是路，耶稣就是路，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就是那个天国的实际，他是这个国的王，他在哪里做王，哪里就有那个天国的实际。这个一般人不太容易哈，把许多的话许多的事情啊都能够啊可以说围绕在耶稣这个人身上，很少。所以呢，主耶稣这个时候到了第六节呢，他就啊直截了当的就说，我就是道路。哎呀，这个门徒听了以后，怎么耶稣你就是道路，就正如啊在那个第六章里面呢，主耶稣讲到，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他里面就有生命啊。那些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和他的血怎么给我们吃给我们喝，他不懂。十六章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说，这些事我乃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第六章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对你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肉体是与人无异的，我所讲的不是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对你没有帮助的，我所讲的就是我的灵和我的话，还会是你的生命。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等到我们只等到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耶稣进来了，哦，我们的问题解决了， 很多以前我们摸索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找不到路的，现在耶稣来了，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说我就是道路，是这个意思。很多的问题我们一带到耶稣跟前来，我们遇见他，一被他一摸着，被他的灵一充满，被他的爱啊一融化，放不下来的，跟人过不去的，后来都解决了。这是他，就是他，他说我就是道路啊，这个意思在这里。他当然是真理，只有他是真的。约翰，他在约翰一书啊第五章，我们看一看就结束。约翰一书第五章，看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说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耶稣就是那位真实的神，他是神道成肉身，他是真神，只有他才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神。我们得以认识他，是因为他将智慧赐给我们，这个智慧也可以翻作心窍，是他是开了我们里面的心窍，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认识他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提到耶稣，他就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才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是在这位真实的里面呢，就是在他的里面呢。小子们啊，你们要远避偶像，不要在耶稣以外再去拜什么像了，求什么那些做，要远避偶像，因为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神了。而且在天上人间哈，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叫我们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就是我们的路，他就是我们的真理，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那个活的力量，生活的内容，生活的意义啊，都在乎他。可是呢，这些经历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呢？唯有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就是要被生命充满。哦，亲爱的弟兄和姊妹，耶稣就是道路，他带我就是走这些道路。那个到如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更多住在我的里面，我更多的认识了他，更多的得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为着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少数人呢，实在是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他要这样丰丰富富的把他自己要赐给你，他要你认识。可是呢，你要说主啊，我要你，我要被你的生命充满，我要来认识你，我愿意出代价，我愿意把你放在第一位，我愿意花时间每天来学习啊，我来祷告，我来等候你。哈利路亚。